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5月2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甘肃山地马拉松遇极端天气，至少21人丧生，主办方缺乏应急预案引质疑，洪都拉斯打疫苗牌，谁愿意给就跟谁打交道。
我们对中国政府仍然企图利用疫苗作为逼迫这些有急迫需求的国家，还进行政治跟外交条件的利益交换，罔顾洪都拉斯人民他们的健康跟人道的需求。对于中国政府可耻的行为，外交部门再度予以严厉的谴责。
波兰共产党时代知名地下组织展览开幕，当年纲领预言已经实现。美国加大监管力度，中概股在美上市为何不减反增？
这个日子肯定是不容易的，以后的这个情况，只要是中美关系这么继续恶化下去，这个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这是肯定。特别是对那些大的企业，跟政府有关联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话，我觉得应该说是做好准备啊，就是做好那个退市的准备。
在疫情导致全球动荡之际，中国最高外交官访问俄罗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甘肃山地马拉松遇极端天气，至少21人丧生，主办方缺乏应急预案引质疑。在中国甘肃省举办的山地马拉松，简称山马，比赛过程中突遇极端天气，造成至少21人丧生，赛事组委会应急预案缺失，引发公众愤怒。
这场山地马拉松于星期六5月22日在甘肃白银市景泰县的黄河石林景区内举行，参赛人员上午9点开跑，共有近万人参加比赛和健康跑，其中172名参赛人员参加了100公里越野赛。据黄河石林地区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照片，当时是多云天气，跑者身穿 T 恤和短裤。白银市官员在星期天5月23日的发布会上表示，星期六中午1点左右，在高海拔赛段天气突变，出现冰雹、冻雨、大风等灾害性天气，气温骤降，参赛人员出现身体不适、失温等情况，部分参赛人员失联。除寒风外，景泰县周六的最低气温为6摄氏度。据路透社报道，参赛者毛淑芝说，当他从起点跑出大约24公里时，雨下得越来越大，气温很低。由于以前他遭遇过气温骤降给身体带来的不适，他当即决定退赛。他说，他很幸运做出了这个决定。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热成像无人机、雷达探测器和拆除设备的协助下，官方启动了大规模救援行动，并派出了1200多名救援人员。截止至星期天，参加百公里越野赛的172人中，有151人被确认安全，21人遇难。中国气象局周五晚间发出预报，周五晚间至周六，包括景泰在内的白银市，预计将有中到大风。甘肃省气象局网站星期四预报，截止至周日，包括白银市在内的甘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显著下降。毛淑芝告诉路透社，比赛前一天的天气非常热，虽然天气预报说白银市周六会有风和中雨，但每个人都认为会是温和的。发生在白银市的山地马拉松悲剧，引发了公众对主办方缺乏应急计划的质疑和不满。他们质问主办方为什么不看天气预报做风险评估。有网友认为这完全是一场人祸。这位网友问，即使天气变化无常，应急预案又在哪里？中国官媒报道，在星期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白银市官员鞠躬道歉， 称他们对参赛者的悲惨死亡感到悲痛，他们应该受到指责。据百公里山地越野赛的参与者在毛淑芝的微信聊天群里说，风太大，他们的保暖毯都被撕成碎片，气温骤降，让许多跑者患上体温过低，在大风和暴雨中迷路，还有几个人昏迷，口吐白沫。中国党媒《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政府已经成立调查组，进一步调查逝者死因。中国近些年挑战极限赛的势头升温，但不时暴露出问题，比如部分赛事在路线和难度的设置上缺乏科学评估，造成安全隐患。台湾中央社根据参赛者的描述报道，出现极端天气的路程也是最艰难的路段，很多路段都非常陡，选手需要手脚并用往上爬，连摩托车和越野车都上不去。
中国边境上的缅甸小城爆发枪战。缅甸媒体报道说，周日缅甸安全部队与反对二月政变的武装民族联盟爆发枪战。
缪斯是通往中国的主要过境点之一，缪斯战争是缅甸最近发生的袭击事件，因为政变导致与边境地区叛乱组织的冲突激增，并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爆炸、枪击和纵火，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克钦独立军是该联盟的一个团体，在周六袭击了缅甸西北部的一个军事哨所，该哨所距离缪斯大约有320公里，更靠近该国另一侧的印度边界。自2月1日以来，军团正在争夺越来越多的冲突，反对政变的新团体加入了数十年来发动战争以要求更大自治的民族武装团体，同时抗议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以反对军事统治，而罢工使得医院、学校和许多私营企业瘫痪。缅甸教师联合会的一名官员说，超过125,000名学校教师，这占了总数的将近1/3，因为参加反对政变的公民抗命运动而被停职。自政变以来，至少有815人被安全部队杀害。军政府对该人物及其领导人提出了异议，在周六播出的评论中说，除了47名警察外，还有300人被杀。抗议者还要求释放自政变以来被捕的近4300人，其中包括75岁的昂山素季。军政府的领导人说，昂山素季身体健康，将很快出庭。周一，他的下一次听证会涉及对他的许多指控，从非法拥有对讲收音机到违反国家秘密法不一而足。缅甸陆军抓住了11月苏门派委员会赢得的涉嫌欺诈的权利，他的指控已被前选举委员会驳回，其数十名官员现在已经被关押。
洪都拉斯打疫苗牌，谁愿意给就跟谁打交道。在近来有报道说，台湾在中美洲的友邦洪都拉斯为了取得中国疫苗，有可能与台湾断交之后，台湾外交部重申台洪邦交稳固友好。分析人士表示，洪都拉斯之所以打疫苗牌，是希望引起美国的注意和介入，从而为本国争取到疫苗，非真正想跟台湾断交。不过美国目前宣布将释出8000万剂疫苗的起手式已比中国晚了一步。美中两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如同军事实力一样，差距正在缩小之中。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根据金融时报5月19日报道，洪都拉斯总统府部部长马德罗表示，洪都拉斯希望避免破坏与台湾的长期邦谊，不过取得疫苗比什么都紧要。眼看着中国帮助他的友邦，洪都拉斯人民开始反思，为何我们的盟友不帮忙。他表示，这有可能导致外交政策生变， 之后，外界便传出洪都拉斯有可能会为疫苗问题而在外交上放弃台湾，转向北京。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追踪新冠及时灾情数据显示，至5月20日止940多万总人口数的洪都拉斯，一共有22万9211人确诊感染病毒，死亡人数6051人。与之相比，台湾其他的邦交国中，人口600多万的尼加拉瓜感染病毒者7193人，死亡185人。海地感染病毒者13598人，死亡276人。洪都拉斯的情况相对严峻得多，但仅有不到 1% 的人接种了新冠疫苗。世界银行2019年的数据显示，洪都拉斯人均 GDP 只有2500多美元。另外，该国不仅缺乏基础建设，生活水准欠佳，每年还有大批偷渡客前往美国。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购买疫苗成为该国的当务之急。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对美国之音说，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他们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感染的这个新冠肺炎，然后又没有资金可以去购买疫苗，在商言商来讲的话是达不到的，除非是有政治力的介入嘛。
洪都拉斯卫生部10日通过推特表示，萨尔瓦多将为洪都拉斯向中国购买疫苗。萨尔瓦多曾是台湾的邦交国，2018年与台湾断交，同北京建交。11日，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就提到，为了获得中国疫苗，可能会按照中国的建议，寻求建立外交桥梁。金融时报19日报道，如今马德罗所说的外交政策，可能因疫苗而生变的说法更加明确，进一步逼迫台湾和美国回应。台湾另一个邦交国巴拉圭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今年3月，巴拉圭外交部长在一场电视专访中表示，美国与台湾必须对巴拉圭的疫苗做出回应。他还表示，中国对跟巴拉圭的合作非常感兴趣。但是一些评论人士表示，这些台湾的邦交国为了争取疫苗，以与台湾外交政策有可能生变要挟，迫使台湾和美国提供他们急需的疫苗。林廷辉表示，
这两个国家他打的是台湾牌的目的，就是说要让美国特别能够想办法能够照顾他。我觉得美国可能因为也是这个原因来讲的话，特别会对关切的洪都拉斯跟巴拉圭，所以我反倒是认为说洪都拉斯在这一波来讲的话是打台湾牌，比说跟台湾断交的这种概念来讲的话，打台湾牌的概念可能会多一点。他只是说用这个做法来跟美国寻求所谓的美国的帮助。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将在之前承诺提供6000万剂阿斯利康公司的新冠疫苗的基础上，再捐赠2000万剂由莫德纳、辉瑞和强生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并且表示这8000万剂疫苗将远超过目前为止其他任何国家捐赠的疫苗数量。美国一位资深官员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表示，拜登政府承诺6月底前释出的8000万剂新冠疫苗中，拉美地区排在优先之一。他还表示，拜登政府将为洪都拉斯与其他国家提供帮助，但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不过，洪都拉斯官员19日对媒体说，虽然已经接触并获得华府承诺提供疫苗，但至今什么都没有收到。台湾外交部则重申台洪邦交稳固友好，而且21日提到这次有13个友邦提案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红国也在其中。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对中国政府仍然企图利用疫苗作为逼迫这些有急迫需求的国家，还进行政治跟外交条件的利益交换，罔顾洪都拉斯人民他们的健康跟人道的需求。对于中国政府可耻的行为，外交部门再度予以严厉的谴责。
据悉，洪都拉斯17日与美国辉瑞公司签署合约采购440万剂疫苗。台外交部表示，相信将有助于缓解洪国当前面临的供卫危机处境，并指这项采购案的经费并非来自台湾的合作款所支付。 另外，据台湾外交官员私下对美国之音透露，洪都拉斯这批疫苗是他自己出钱买的，台湾则是联合理念相近的国家促成洪都拉斯早日取得，并非完全与台湾无关，但不能明讲，我们适时适度扮演角色。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奎博表示，虽然疫情给了中国介入的机会，但也凸显两岸关系才是外交的关键，两岸关系若维系得宜，即使大陆想要疫苗援外，也不会影响台湾的邦交。黄奎博对美国之音说，
疫苗让很多这个外交战略考量出现了变化了，但是再怎么样的变化，其实追根究底就是因为两岸关系整个的垮掉了嘛，所以两岸在外交上就变得比较接近是零和竞赛、零和游戏那样的一个模式。那这样的一个模式说，当然吃亏就是比较小这一方的台湾嘛。
黄奎波表示，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要更大一些，但是中国也在使用包括疫苗或经贸市场在内的各种手段扩大它在拉美国家的影响力。对此美国深为警戒，因为这代表中国已经吃到美国的后院去了。黄奎博认为，虽然美国日前宣布将会释出大批的疫苗，但中国还是更早美国一步表示会把疫苗援外或廉价售出。黄奎博说，
美国现在这个起手势已经就比较慢了，反正疫苗早拿到早救人啊，这些国家其实也很清楚啊，反正谁愿意给他们就先跟谁打交道嘛。不敢讲美国的势力比中国大陆小啊，但是我觉得有点像是美中的那种军事实力一样，就是中国大陆其实把差距在缩小。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在疫情导致全球动荡之际，中国最高外交官访问俄罗斯，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近些年不断升温。中共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星期一5月24号前往俄罗斯访问，被认为是北京和莫斯科关系深化的最新迹象。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星期天的消息，杨洁篪将于5月24日至27日参加中国与俄罗斯的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之后杨洁篪还将对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进行正式访问。观察人士指出，在美国对地缘政治的主导地位减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动荡之际，俄中两国都将现阶段视为深化双边关系的机遇。就在几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通过视频连线，共同出席了两国核能合作项目中国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堡核电站的开工仪式。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田湾核电站7号、8号机组和徐大堡核电站3号、4号机组是2018年6月两国元首见证签署的双方核能领域一揽子合作协议中的重要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76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68万吨。普京在5月19日的视频开工仪式上表示，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历史上最好的水平。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田湾核电站是俄罗斯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最大项目。习近平说，面对疫情，中俄两国坚定地互相支持，并谈到了新时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俄中国家元首高调出席上述活动，被认为是两国联手抗衡共同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的又一例证。在2020年年底的一次通话中，习主席和普京都誓言要在世界进入全球动荡时代的当下加强战略协作。两人强调，在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21年签署20周年之际，要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关系。新冠肺炎在全球爆发，为俄罗斯和中国创造了展示其外交政策的机会。路透社稍早报道， 经济学人智库的报告显示，中国和俄罗斯过去几个月通过疫苗外交来巩固他们在全球的地位，向发展中国家运送了数以百万剂的新冠疫苗。报告认为，西方国家在疫苗外交方面落后于俄中两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更紧密的关系和他们同美国的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总统拜登誓言要在人权、知识产权和经济政策方面与中国对抗，并将中国成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总统4月中旬签署行政令，以有害的外国活动为由，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制裁。
从苏联氢弹之父到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百年诞辰。5月21号是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百年诞辰。萨哈罗夫早年参与核武器研制，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后来成为苏共政权的激烈批评者。有批评认为，尽管普京政权不喜欢萨哈罗夫这样的人物，但今天纪念他极具意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5月21日，萨哈罗夫百年诞辰之际，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位著名的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最大的官方电视台第一频道当天晚间播放了新制作的有关萨哈罗夫的纪录片。俄罗斯线上电影院当天也播放了名叫《萨哈罗夫两种生活》的电影。这部电影介绍了萨哈罗夫从为苏联研制氢弹到投身政治活动的各个阶段的生活。这部电影的制作人说，这是第一部大规模介绍这位苏联氢弹之父人生的纪录片。当天还举行了展览、音乐会等活动。莫斯科市政府稍早前拒绝了在市中心一处地铁站旁的广场上举办萨哈罗夫图片展览。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决定在自己的办公室中举办这一展览。类似的展览当天也在位于叶卡捷琳堡的叶利钦中心开幕。在萨哈罗夫当年被流放的高尔基市，也就是位于伏尔加河畔目前的夏诺夫格罗德市，当天开幕了以萨哈罗夫命名的国际艺术节。在夏诺夫格罗德州的萨罗夫市当天揭幕了萨哈罗夫的塑像。萨罗夫市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的核武研制和核弹头生产基地。萨哈罗夫早年曾经在这个不对外开放的小城中参与了苏联氢弹的研制工作。位于莫斯科的萨哈罗夫中心很早就开始准备萨哈罗夫百年诞辰活动。这家中心牵头组织了有关萨哈罗夫的一系列线上国际讨论会、线下的演讲等活动。几个月前还启动了在俄罗斯70个城市的萨哈罗夫的巡回展览，有英文和德文注解的相似的展览也同时在一些欧洲国家举行。首都莫斯科虽然早就有以萨哈罗夫命名的大街，但是至今仍然没有萨哈罗夫的塑像。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面对媒体记者们的有关询问，他推脱说，这属于莫斯科市的职权范围，克里姆林宫并不了解有关情况，需要核实相关的信息。但是他强调，总统普京非常敬仰萨哈罗夫，普京本人也多次对此做出过阐述。萨哈罗夫曾是俄罗斯著名的纪念碑人权组织最早的领导人，但是如今纪念碑人权组织和莫斯科的萨哈罗夫中心都被普京当局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的黑名单中。俄罗斯社会和官方对萨哈罗夫百年诞辰的反应总体显得非常低调。一些评论认为，普京早年在列宁格勒科格勃工作时曾经负责监视持不同政见人士，对今天的普京政权来说，推崇公民社会和自由的萨哈罗夫显然是一个不受欢迎 和很不方便的人物。政治学者罗格夫说，普京当局对萨哈罗夫的许多主张充满敌意，这可解释为什么莫斯科市政府禁止萨哈罗夫中心在主要的地铁站旁的广场举办展览。在萨哈罗夫的流放地高尔基市，他当年曾经住过的公寓住宅很早以前就已经改成萨哈罗夫纪念馆。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等媒体报道，这家纪念馆的展品正在减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被裁减，许多工作人员担忧纪念馆的未来的命运。著名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当局本应该为萨哈罗夫感到自豪，但现在却憎恨他，因为萨哈罗夫一直在推动公民自由。另一位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特拉文说，与萨哈罗夫曾经生活过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相比，在普京时代无耻和道德沦丧都远远超过了前者。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俄罗斯社会特别需要萨哈罗夫这样的道德样板。俄罗斯著名媒体记者明金回忆了1989年12月萨哈罗夫去世后，莫斯科市民在冰雪中为他送葬的场景，在人山人海的送葬队伍中也看到了已故的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明金把萨哈罗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时事评论人士沙波洛夫说，苏联当局给了萨哈罗夫一切，包括各种奖励、荣誉、住房、优惠待遇等等，但是萨哈罗夫还是选择了尊严和良知，因为从事捍卫人权事业，他所获得的各种奖励都被苏联当局收回，然后在1980年被流放到了高尔基市。人权活动人士利金斯基说，1984年是萨哈罗夫流放期间最为艰难的时刻，苏联当局当时完全把萨哈罗夫封闭在当时不对外开放的高尔基市。利金斯基说，在1984年之前，萨哈罗夫的妻子伯奈尔曾经往返穿梭于莫斯科和高尔基之间，为萨哈罗夫传送信息和材料，但是到1984年，苏联法院判决伯奈尔只能待在高尔基市，这让萨哈罗夫几乎与世隔绝。萨哈罗夫夫妇在高尔基市流放期间居住在一间不大的一居室的公寓中，附近的公寓则是秘密警察科格勃监视萨哈罗夫的地点。直到1986年年底，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给萨哈罗夫后，萨哈罗夫才结束了流放，返回莫斯科。戈尔巴乔夫与萨哈罗夫通电话的前一天，科格勃才为萨哈罗夫安装了电话。萨哈罗夫在高尔基流放期间曾经三次绝食抗议，因此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但萨哈罗夫去世之后，俄罗斯社会也有人质疑他的真正死因。萨哈罗夫从40年代末开始，直到60年代一直参与苏联氢弹核武的研制。他后来开始反对核试爆和军备竞赛，从60年代更开始投身持不同政见运动，导致苏联当局在60年代末禁止了萨哈罗夫接触核武研发机密。萨哈罗夫也曾经坚决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当局曾经在《真理报》等宣传喉舌上多次组织苏联科学院的院士、作家等联名发表文章，批判抹黑萨哈罗夫。萨哈罗夫曾经三次获得过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他同时还是列宁奖和斯大林奖等苏联众多高级荣誉的获得者。尽管这些奖励后来都被剥夺，但萨哈罗夫一直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领导人曾经警告说，希特勒当年取消了爱因斯坦的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职位，如果萨哈罗夫受到类似的对待，那将对苏联的国际形象造成沉重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共产党时代波兰知名地下组织展览开幕，当年纲领预言已经实现。在波兰华沙前秘密警察的监狱中，刚开幕的一个展览介绍了在共产党统治年代一个知名地下组织的活动。这个秘密组织当年在东欧地区第一个公开宣称要用非暴力手段推翻共产党政权，并成功预测共产主义将在当地崩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波兰总理莫拉维斯基5月22日在首都华沙表示，波兰今天所享受的自由生活是由成千上万的波兰英雄和活动人士如同编织丝网那样的不懈努力而获得。他说，在这个所编织出来的自由的波兰中，每一处丝线的背后都有活动人士的人生故事和命运。他说，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共产党统治的年代，这些反对派人士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的活动具有尊严，让人敬佩。莫拉维茨基是在当天一个永久性展览的开幕式上讲这番话的。这个展览名叫战斗团结纪念馆。战斗团结是40年前团结工会运动被镇压之后诞生的一个秘密地下组织。这个展览位于波兰政治犯和波兰不屈战士纪念馆中。纪念馆开设在已经废弃的华沙市一处臭名昭著的监狱里。波兰共产党政权的秘密警察当年利用这所监狱迫害了很多持不同政见者。整个展览占据了18间牢房，展品包括了许多宣传资料、图书、照片，但最为珍贵的展品被认为是战斗团结的成员当年窃听秘密警察之间通话所使用的设备。总理莫拉维斯基当时作为大学生曾经是战斗团结组织的成员，战斗团结的领袖就是总理莫拉维斯基的父亲，已故的波兰著名政治人物和前持不同政见者前参议员老莫拉维斯基。总理莫拉维斯基的母亲也参加了星期六的展览开幕式，展品中还有老莫拉维斯基当年被波兰安全机构强行驱逐国外时被注销的身份证。在1980年的夏季和秋季，波兰爆发了全国性的工人大罢工，以格但斯克造船厂为中心的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当时统治波兰的共产党政权一度被迫让步，但是到1981年12月份时，波兰共产党政权开始实施军管，团结工会运动的许多领袖和活动人士被拘捕，工人们的罢工和民众的抗议遭到军警的镇压，团结工会运动陷入低潮，被迫转入地下。老莫拉维斯基作为团结工会运动的骨干成员，当时是波兰西南部历史名城弗罗茨瓦夫市抗议活动的领袖，但军管镇压开始之后，作为物理学家在当地大学教书的老莫拉维斯基成功躲过了军警的拘捕。到1982年春季，团结工会运动的一些组织架构开始逐渐恢复，但许多人士当时却不满意团结工会运动中的一些核心成员的主张过于温和。在这一背景下，老莫拉维斯基组建了战斗团结力量。战斗团结被认为是团结工会运动中最为激进、最反对向共产党政权妥协的力量。战斗团结也是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中最早公开提出要以非暴力手段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力量。老莫拉维斯基在1982年所发表的名叫《我们是谁？我们为何而奋斗》的纲领性宣言中提到，要在波兰消灭共产主义制度，让波兰从苏联的占领之下重新获得独立，要在波兰建设一个以天主教精神为主体的团结和民主自治的社会，同时推动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特别让许多历史学家们关注的是，战斗团结当时就预测到了共产党垮台已经临近，而团结工会运动不仅应该局限在波兰， 反抗共产党政权的斗争更应该从波兰扩展到整个东欧和前苏联，甚至世界的其他地方。战斗团结因此在后来与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前苏联的哈萨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反对派力量建立了联系和互动。战斗团结向这些反对派力量提供宣传印刷设备，并传授抗争经验。战斗团结的成员还参加了1991年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民众反抗苏联统治的抗议活动。这个组织当时还曾经关注过西藏人权议题。到80年代末期时，东欧地区的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当团结工会运动与波兰共产党政权开始秘密接触，波兰各派政治力量后来开始圆桌对话会议后，战斗团结是波兰政坛上唯一一个不承认圆桌对话会议的结果，反对与共产党政权对话的力量。波兰民主化之后，战斗团结也反对当时在经济领域推行休克疗法，主张应该更多关注和解决波兰社会和民生问题。战斗团结尤其主张应该在波兰彻底清算共产主义，同时批评在波兰民主化过渡过程中，一些团结工会的成员和知识界人士与前共产党官僚合作。与瓦文萨所领导的团结工会成员以矿工和工人为主不同，战斗团结的成员许多都是大学教师、经济学家、工程师、程序员、大学生、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等等。老莫拉维斯基所在的古城弗罗茨瓦夫市更汇集了许多波兰高等学府。由于拥有许多领域的技术专家，战斗团结当时能够窃听波兰安全机构与地方警察之间的通讯和通话，这是波兰秘密警察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无法派县民打入这一组织。老莫拉维斯基直到1987年才被当局逮捕，但当局并未搜出有关他从事反政府活动的宣传资料和其他的证据。1987年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在苏联开始推动公开性活动，东欧地区的政治气氛开始改变。老莫拉维斯基被捕后，国际社会开始大力声援，波兰当局仅关押他半年，然后把他强制驱逐到了意大利。但是几个月之后，老莫拉维斯基又秘密返回波兰。战斗团结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新的成员加入需要有两名旧的成员的介绍，同时还需要宣誓。战斗团结不愿妥协的激进立场导致在波兰民主化之后，老莫拉维斯基在很长的时间里多次竞选总统和议员失败，但这一政治力量仍然赢得了波兰社会的敬仰和尊重。波兰政府在2010年特别设立了战斗团结十字勋章和战斗团结荣誉十字勋章两个奖章。这家组织的许多成员后来也都被波兰政府表彰授勋。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工人们的大规模罢工是导致波兰共产党政权垮台的最为关键的力量。但是不管怎样，波兰社会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对苏联和东欧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尼克里斯基说，所有的人民都支持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在东欧和苏联的宣传中一直都这样讲。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宣传当时彼此都非常相似，但是在波兰所发生的事情却让人们突然醒悟，那个看似强大牢不可破的共产党政权其实没有任何的支持基础。战斗团结虽然不是波兰当时最主要的反对派，但被认为是一股关键的先锋反对力量。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战斗团结能够特别清晰和明确地提出反对派的活动纲领，眼光也看得更宽和更远，把波兰的反对派活动看成是 东欧和前苏联民主化浪潮中的一环。战斗团结在当时的活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印刷地下刊物和从事地下电台的广播，制造宣传声势；第二是组织街头抗议活动。在镇压最为低潮的时期，战斗团结所组织的活动让人们感受到了反对派活动仍在持续，对未来产生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加大监管力度，中概股在美上市为何不减反增？美国上市公司监管和会计监督机构日前相继推出新的规定，根据这些被认为主要是针对中国公司的法规，一旦美国监管机构无法连续三年对中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后，将对中国公司做出退市的处罚。观察人士称，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大环境下，未来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日子不会好过。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5月13号提出一项征求意见的新规定，以落实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18号签署生效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意见公开征询截止日期为2021年7月12号。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公告说，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授权，提出一个有关如何认定不能实施有效会计监管的框架细则，以解决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因不能对在外国司法管辖区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核查和调查而不能有效的履行监管的问题。这个草案称，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作出判定的主要参考因素包括外国政府对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核查过程的干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无法获得必要的信息和材料，以及企业无法落实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自己的调查方式。若上市公司违反其中一项，将会受到处罚，被摘牌退市。评论人士认为，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新规定解决了海外当局拒绝他们进行其授权监管活动所需要的权限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3月24号发布公告称，未履行美国国会授权的外国公司问责法中有关资料提交和信息披露的要求，他们通过临时最终修正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发行人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证明该公司并非由外国司法管辖地的政府实体持有或控制，并披露其年度报告，包括审计安排和政府影响力。公告还称，如果外国发行人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的要求，其证券将被摘牌。这项新规定已经在公告30天后生效。外国公司问责法是对2002年萨班斯奥格斯利法的修订法。2001年12月2号，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突然宣布破产，随后爆发了安然和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联合财务欺诈的丑闻。因此，美国国会制定了这个上市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的法案，并成立了独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尽管美国公司问责法针对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但业界普遍认为该法案尤其针对中国公司，特别是在2020年爆发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之后，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出台新规，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杜绝或消除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海外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他们核查和调查有关审计机构。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球有1727家在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其中853家在美国境外的90个司法管辖区。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每三年对40多个司法管辖区的200多家海外审计机构进行检查，但是在中国和香港却办不到。 2019年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列出的241家以跨境监督权限为由拒绝接受他们核查的会计师事务所，其中 95% 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诉求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他们检查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要符合中国的规矩，遵守中国国家安全信息安全方面的要求。他说，中国证监会主张的是联合检查方式，但是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出的监管措施包括，如果不让他们独立检查就令中概股退市，或必须要披露中概股政府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是否有共产党员的信息等，这不是合作的态度。美国纽约天骄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郭亚夫对美国之音说，面对美国监管机构越来越严苛的法律规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受到的挑战和压力越来越大，若无法达到合规的规定时，他们未来出路面临三种选择。
一条呢就是私有化了，就是变成一个非上市的公司。第二条呢就是到第三方国家去挂牌，就比如说现在新加坡也一直在拉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好的科技公司，让他们到新加坡去上市，特别是高科技的公司呢，还给一些补贴，来上市，上市费用的话政府给支持，或者呢像到香港双挂牌，像阿里啊、京东啊这些，像最坏最次的呢，这里美国退了市以后呢，再到中国再去上市就完了嘛，中国 A 股也同样可以上市。所以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呢，就是说好公司一点问题都没有。
郭亚夫说，好的中国科技公司无论是在美国上市还是在香港上市都能够筹集到资金，当然他们在美国上市必须要考虑今后可能面临的风险。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未来若不能让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其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年报进行独立审查，可能会受到退市的惩罚。包括中芯国际、中海油、中移动和中联通在内的17家中国公司因为被认为与中国政府和军方有关联而有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已经在美国股市被摘牌。目前中国移动已经准备好在上海证交所上市，发行 9.6 亿股股票。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认为，美国有关法规和规定的变化是对美中关系恶化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因为中国公司欺诈或财务不透明的问题增加了。不过他说，过去中芯国际、中国联通以财务审计报告涉及国家安全为由，还可以得到美国监管机构在审查方面的豁免。他们将来如果还以遵守中国法律规定不能透露国家机密为由，恐怕就只能被迫摘牌退市。
以后会不会有就很难说了，这个完全看中美关系的发展。现在按照现在情况看来呢，这个中美关系发展是进步向恶化的方面走，所以说的话这个风险总归是在这儿的。特别是你是技术企业啦，特别有什么军民两用啦，能够有跟军工有联系啦，这些公司呢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大一点。但是如果说是你是比较一般的不涉及这种敏感领域的公司呢，我不认为这个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起码短期来说是这样。
在对在美上市中国公司加强审查的同时，美国国会咨询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5月13号公布的一份在主要美国证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情况报告说，过去七个月在美国股市上市的中国公司数量增加了 14%， 从去年10月的217家增加到今年5月的248家，增加了31家， IPO 总共筹集175亿美元，是去年同期41亿美元的4倍多。不过报告警告投资人，投资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可能涉及与中国大陆法规监管和财务环境有关的各种风险，包括缺乏透明、可变利益实体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以及国家安全等。郭亚夫认为，在美国加大对中国公司监管的背景下，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数量不减反增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话，毕竟在中国上市很难，所以说的话符合美国上市条件的公司是相当的多，也正是 这个原因的话呢，造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疫情期间的中国的经济没有受影响，所以说中国的上市公司那个财报还是很亮丽的，对不对？是吧？而且是相对来说是更亮丽，是不是？全世界大家都趴下了，哎，中国的企业还赚不少钱。你华尔街你不找他们上市，你找谁上市？
他表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让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趋之若鹜。美国的低利率压低了上市公司融资的成本。此外，中国好公司比较多，全球大约 40% 的独角兽公司是中国公司，他们希望在美国上市的意愿比较强。而且过去几十年来的美中经贸交流造就了一大批庞大高效的队伍，专门做中国生意，上市公司的生意。陈朝辉教授表示，美国股市去年三月中旬跌至谷底后，三大指数在下半年一路反弹，不断攀高，因此这是企业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好时机，不仅中国公司，连美国公司上市的也在增加。他说，股市好，融资就容易，股票售价也会高，只要公司好，就能很快在美国上市。另一方面，中国公司在国内上市还是比较难，需要排队等候审批，而且中国政府的监管也比较严。特朗普政府期间，尤其是后期美中贸易战等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双方关系更加紧张。拜登上台四个月后，在对华政策上，特别是中国公司的审查和监管上，是否会承袭特朗普时期的一些政策，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以前强硬的政策？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未来的日子是不是更不好过？对于这个问题，郭亚富总裁说，展望未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日子不会好过。他说，中国公司股票的表现很糟糕，迄今为止中概互联网指数 KWEB 已经从最高点跌落 36%， 比去年疫情期间下跌的程度更严重。中概股持续疲软下滑，主要是拜登政府承袭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对中国公司的审计透明度等方面继续施压。另外，中国政府也采取反垄断措施，对阿里巴巴等龙头公司实施天价罚款。因此，在全球两大经济体接连出手的情况下，中国上市公司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他预计拜登的对华政策是否会继续延续特朗普制定的蓝图走下去，可能要等到美国明年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明朗。陈朝辉教授预计，未来美国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监管会更加严格，对敏感领域以及企业的兼并和收购的规定也会更多。
这个日子肯定是不容易的，以后的这个情况，只要是中美关系这么继续恶化下去，这个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这是肯定。特别是对那些大的企业，跟政府有关联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话，我觉得应该说是做好准备啊，就是做好那个退市的准备。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伊朗称核查人员可能不再会获得核设施图像资料，国际核查人员可能不再会接触到伊朗核设施的监控图像。这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星期天5月23号通过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出的信息。分析人士认为，卡利巴夫的言论进一步凸显了美国等国家与伊朗达成协议的窗口正在变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跟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的三个月临时协议已经在5月22日到期。从5月22日起，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无权获得在伊朗核设施内部安装的摄像头所收集到的图像。不过，卡利巴夫没有说这些图片是否被删除。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2018年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核国际协议之后，恢复并新增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则一方面寻求解除制裁，另一方面加大了铀浓缩努力，制造离心机，并将该材料浓缩到违反协议的丰度水平。美国总统拜登就任后表示，美国愿意重新加入核协议，但是要求伊朗恢复遵守这项核协议。 目的在促成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的国际努力四月初重启，目前正在进行中。为了向现任拜登总统的政府施压，要求美国重返核协议并解除制裁，伊朗强硬派主导的议会去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政府从二月起停止执行伊核协议附加议定书。根据2015年的协议，伊朗同意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该议定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以对伊朗的核地点进行突击检查，以增强人们对伊朗的核活动没有被秘密用于军事目的的信心。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原子能机构今年二月达成了一项为期三个月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伊朗的核设施安装相应的监控摄像头，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保存视频证据。德黑兰威胁说，如果没有达成解除制裁的协议，将删除这些监控图像。国际原子能机构曾经表示，该机构总干事将于星期天晚上在维也纳向记者通报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立即回复媒体记者的置评请求。目前还不清楚监控摄像的照片是否已经被删除。美联社报道说，在卡利巴夫发表讲话之前，议员萨利米敦促议会举行公开会议，以确保伊朗原子能监督机构抹去这些图像。伊朗原子能组织没有立即对这个决定发表评论。
澳大利亚铁矿石价格大涨，中国寻求铁矿石进口多元化。澳大利亚盛产的铁矿石近期价格大幅上涨，中国国家发改委星期二5月18号表示，正寻求完善多元进口供应体系。
中国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金贤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将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加大国内铁矿资源勘查开发力度的同时，也需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稳妥地开发境外铁矿石资源。澳大利亚铁矿石占国际市场的 50% 以上，近期价格飙升至数年来的高点。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这似乎正在削弱中国在一场重大贸易争端中的施压战术。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去年4月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独立调查，这个行动引起北京的强烈愤怒。中国随后对澳大利亚展开了一系列报复行动，包括限制进口多种澳大利亚产品，对澳方施加惩罚性关税等。牛肉、葡萄酒和海鲜等产品纷纷受到影响，但是出于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中国迟迟没有对其下手。华尔街日报称，中国如今需要铁矿石为钢厂提供原料，并支撑经济复苏。这一需求推动铁矿石行业的基准价格上涨至2011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铁矿石价格的飙升给澳大利亚带来了收入提升。能源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上星期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到，全面禁止铁矿石进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各种形式的限制、拖延或增加澳大利亚铁矿石进口的行政负担仍有可能发生。文章还说，中国确实在2020年6月修改了一些铁矿石进口的筛选规定，引入了可能用于针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措施。但鉴于巴西供应持续受到限制，在市场仍然吃紧的情况下，北京方面似乎不太可能采取进一步措施。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